那第二种是重禧派啊，我也很简单说一下，因为大半有提过了哈、啊，是照字面来实行的啊。那么认为基督徒要绝对遵守，没有分个人伦理或者社会伦理啊。所以登山宝训它的主题就是要爱神并且爱人啊，是一个不报复主义啊，没有警察，没有法庭，没有死刑啊，不去当兵，不参战，不宣誓，不参政，因为所有的政治会包括以上的东西啊，所以政教完全分离，也不要把私产当作私有啊，要跟需要的人分享啊。当然这是一个很相当高超的一些理念和一种境况啊。但是有一项在早期他们认为旧约的伦理是低于新约伦理啊，因为旧约里面有战争，认为那个时候的一些要求是低于新约啊，新约是不可以参与战争啊，不能杀人啊。那么旧约里面提到的一些只是比较外表的啊，而新约里面提到比较内心的啊，那么这样的一种层次去分别，那么这个是比较困难的问题啊，也是比较被反对的地方。好，那么等一下我会提到到底主耶稣的教训跟旧约伦理的一些关系说明啊。好，第三个啊，以马丁路德的两个国度观念啊，他是很清楚的划分世俗的国度、属灵的国度啊。那么基督徒活在两个国度里面，当你活在世俗国度的情况中，照世俗的国度律法，活在属灵国度的情况中，照做登山宝训的要求啊。所以赞成有法官有警察啊，当活在一般的环境中的时候，照做法官警察法律所要求的来行事为人，但是到教会或者是跟基督徒相处，照登山宝训啊，所以这个双重国籍啊，是基督徒一种身份啊，所以他反对天主教的教皇，他说教皇应该只管属灵权柄，但是参与了政治啊，混扰两个国度。他也反对重禧派，认为重禧派他用登山宝训应该是管属灵境界的，去管了世俗境界，也混扰两个国度啊。所以基督徒要分别你什么时候活在什么样的要求下啊。那么当时马丁路德这样提出来啊，对于重禧派的这一些看法是一个平衡啊，但是到现在哈 啊相当多信义宗的神学家也不是这种来实行了，不照这样子哈 啊比方因为什么呢？当时欧洲整个是天主教的天下啊，所有的社会制度都跟教会密切关联的，所以即使是世俗所定的一些法律都没有太违背圣经的啊，都很接近圣经的。那么如果这种两个国度的原则拿到一个完全非基督化的国家里面，就相当麻烦了啊。我们在啊中国古代的一些法律啊就相当麻烦，比方古时候法律是准许三妻四妾的吧，好像是啊，准许的，那么这个就不合于圣经的原则了啊。那你说我 活在一般的法律之下，按照一般法律的要求，那我就可以三妻四妾了。然后礼拜天到教会带一个去了，不能带这么多啊，那只准一个，这样你怎么这样生活？不能的嘛啊，你这不能这样。那么如果你的整个法律制度是以基督教的思想背景之下啊，那一个定下来的，有的时候世俗国度里面的原则跟教会属灵生活的原则冲突不大，没有太多问题啊。那好，警察就警察，法官就法官啊，那什么什么就照着法律来处理啊。所以要通用到整个世界上，你把它分两个国度，我们有的时候非常的困难，非常困难啊。那么但同时啊，属灵国度的原则一定会应用到每一个层面去的。我们啊，即使是基督徒法官、基督徒警察啊，他管恶人、跟恶人作对，他也有他的一些属灵原则的嘛。啊，那一些不信主的警察，说不定乱打一通，对不对啊？严刑逼供，有没有这种事啊？我是没有坐过牢，不大知道啊。凡是坐过牢，好像都跟我们都这样说嘛，一抓进去就不得了，严刑逼供的啦啊。那如果你是基督徒哈，做这个警察的时候啊，就会有属灵的原则在里面来处理这个事情呐，啊，你不会乱来了。那么说你这个也很难，你说啊，什么时候我是属灵的境界生活，什么时候活在属世的境界生活，不容易的哈。所以啊，各种不当的制度啊，其实都应该啊受属灵的影响啊。古时候奴隶制度是合法的嘛，但是奴隶制度这个不合于圣经的原则的啊。保罗把这个阿尼西姆收养了啊，那告诉腓利门，这个是弟兄啊，更宝贵的了，是弟兄，这是原则，这是我们圣经的原则。可是你要是按照古时候法律，那这个奴隶如果是不好好听话啊，就是你的财产嘛，你可以随便怎么处置他啊，你根本不能，没有把他当人看都可以。但是我们基督徒不能这样子的，所以这种两个国度的一些原则啊，有的时候相当麻烦啊。所以我说连信义宗的神学家啊，现在都不是照这个方法来处理伦理问题了啊。那么还有人讲一些啊一些结论啊，这个我不大知道，我也不敢多讲，不过是别人讲的，我提出来哈。他们问了，为什么德国这一个传统基督教国家啊，会这么多的人接受希特勒的影响啊，成为危害这么多人的一种举动啊。啊，有人这样说呢，可能如果把世俗的国度跟属灵国度分得太清楚啊，他会走上这一种遵从政府国家主义啊，甚至违背了上帝的旨意。不过马丁路德是很远的，一五多少年的事情，希特勒是20世纪的了哈，这个是不是连在一起，我们不要去强调它啊。那只是如果我们只强调说好世俗的政府的权威啊，政府的命令，我们就照着政府的做，这是世俗国度。然后到教会里面，属灵的一套生活在教会里活，那会产生很多不当的结果出来啊。所以啊，虽然以当时针对天主教教皇干涉政治，重禧派的看法是啊，用这个登山宝训去影响世俗，啊，这一些呢都是产生不当，而马丁路德提出一个平衡啊，当时有它的功效啊，可是并啊不是解释登山宝训最好的原则。好，第四个啊，啊，所谓自由派的神学家怎么看登山宝训基督徒伦理呢？他说还是照字面实行，也不要分 诫命或者忠告啊，强调人靠着自己的力量可以把这些伦理行出来啊，也因为行出来他能够得救啊。那么他们强调的是耶稣是伦理教师啊，耶稣把宝贝的伦理教导也做榜样，然后我们听从教训，效法榜样，顺从神的命令，而人他有这一个行善的力量，行出耶稣的要求啊，那么以至于能够得救。所以耶稣来啊，他最重要的不是上十字架流血啊，这个死了复活这种超然层面，耶稣来是传讲神国啊，神国就是以伦理为中心，那么伦理道德的教训耶稣讲了，人听了效法耶稣，他有力量可以行出来，这样子就是耶稣传讲基督教信息的中心啊。那么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自由派啊，所以他就不信耶稣超然道成肉身，神的儿子童女降生，不信耶稣那个超然这种为我们罪而死赎罪，宝血有功效洗清我们的罪，这个都太超然了啊！耶稣复活更超然了，那耶稣再来也不要提了啊！所以耶稣的这些超然的救赎部分，这个都不要去提它，伦理是最要紧。那么这个以前我们说过了啊，这一个就是所谓不信派了啊，不必信耶稣的这一切层面啊，只要他的伦理。所以他们强调说，基督教啊讲救赎的话，讲十字架啊，那不是耶稣的意思啊，那是后来保罗给他发明的，保罗给他讲出来的。所以他们说，现在基督教这个福音呢、啊，这一些基督教的教训，创始人啊是哪一位啊？是保罗，不是耶稣啊。耶稣讲伦理，保罗讲救赎啊。结果保罗是跟耶稣之间有深渊隔开，这两个是合不来的啊，不一起的。那我们认为这是胡说八道嘛，对不对哈？主耶稣明明讲他人子来要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什么舍命做多人的赎价，这个是主耶稣自己讲的了。他甚至尼哥底母第一篇讲到他就说了，人子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啊。那更早一点，施洗约翰就在呼喊了嘛，说看呐、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那么，所以不是保罗发明这个啊，这个是主耶稣早就讲了，啊、而且是应验旧约预言啊。然后，耶稣基督有他的这些伦理的原则啊。那么，怎么去解释他、啊？不能照自由派这样解释。好，我们跳过去了啊。好，第五个哈、啊，所谓过度的伦理啊，这个我也很简单说明一下哈、啊。啊，这个就是所谓的一贯末世论啊，我们以前也提过了。另外一个自由派啊，如果把刚才那个叫老自由派，这个叫新自由派啊，这一个就是像有名的啊 ，Albert Schweitzer 啊，史怀哲先生啊，他们所强调的啊，所谓的耶稣是一位犹太性质的先知啊，传讲神国马上来到啊，传讲。那个完全的改变马上就来到，那么耶稣只是预告这个神国来到啊，他自己本身不是神的儿子，他宣告结果呢一直没有来到，神国一直没有来啊。那最后他死的时候也是很失望的，死在十字架啊。那么他说，那么伦理干什么呢？登山宝训干什么？登山宝训是个过度伦理，因为神国马上来了，很短的时间，要用很超然的一些做法啊，让人产生一种很特别的感受啊，所以登山宝训呢是一种过度伦理，也是过度激烈的伦理啊。这个伦理人行不出来的，但是因为神的国马上来了啊，人就要牺牲一切来行，让神国实现啊。那么以后神国也没有实现，所以登山。